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低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他在休斯顿停留的时候会晤了德州州长和几位的国会议员。香港议员罗冠聪由台湾返港之后遇袭，转发习近平的漫画，一个广州的公民被警方传唤。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
我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他们亦都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而且今后这类的事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和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将影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经过解密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大家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类的活动。首先是在那些地方有很多讲俄语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的国家。奥巴马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大量的电邮，并且在11月8号大选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通过维基解密将这些电邮公布出来。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亚雷兹到机场迎接。蔡英文说，台湾和洪都拉斯长期以来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去年两国建交满75年，很高兴这次访问中美洲第一站来到洪都拉斯，希望双方合作有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会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几个邦交国。星期二他将会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这次英捷专案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北京建交，使到台湾邦交国剩低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回程将会过境旧金山。他在休斯顿停留时会晤了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和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曾经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克鲁兹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星期日说，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一封他称之为耐人寻味的信，要求他们不要和蔡英文见面。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从台湾返回香港途中，在机场受到反对香港独立的示威者的袭击。星期一就是1月9号，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从台湾返抵香港机场的时候，被一群示威者围堵袭击。罗冠聪日前应邀到台湾出席台湾新政党时代力量举办的座谈会，同他一起出席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返港的时候亦都遇到了示威。23岁的罗冠聪是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他在香港机场的到达大厅遭遇一批亲北京的示威者，衬衫被撕扯，身上被泼了不明的液体。罗冠聪最后在机场保安的护送之下乘搭出租车离开。 台湾时代力量发表声明谴责罗冠聪被袭呢件事，话呢啲系毫无理性可言嘅暴力行为。罗冠聪同黄之锋星期六抵达台湾嘅座谈会嘅时候，亦都遇到抗议。该次座谈会嘅目的系连接香港同台湾嘅民主运动。香港民主派的25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上午就香港众志的罗冠聪议员星期日晚从台湾出席论坛之后返港，在机场遇到亲中人士袭击事件发表联署声明，严厉谴责以爱国为名的暴行，并且表示极大的愤慨。声明仲强烈谴责相关人士袭击两家电视台的记者，严重妨碍新闻自由，要求警方立即调查呢次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尽快缉拿涉案者。声明质疑警方事前已经获悉将会有针对罗冠聪的示威人士聚集，但并没有任何应对的措施驱散或者设置适当示威区，纵容失控人潮在机场内聚集，施暴严重影响香港机场的安全的形象。罗冠聪1月8号晚大约10点在香港国际机场遭受到10多名中年亲中男女的包围同袭击，淋湿了罗冠聪的衣服和眼镜，更有人将他身上的衣服扯烂。罗冠聪在机场保安之下走楼梯的时候，有人从高处扔水瓶令到他滑倒。详情请留意美国之音的粤语网。据维权网等的网上消息，广州公民李洪勇据信因为在微信上面转发一幅习近平的漫画，以及在这个之前调侃云南代省长的文章，1月7号深夜遭遇到广州花都区司令镇派出所控制，情况不明。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得悉，李洪勇在被警方传唤和警告近24小时之后，1月8号晚10点多获释。据报道，李洪勇被传唤前最后一次同外界通电话是夜晚不到九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最近突然宣布将会在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引起涉嫌黑箱作业的争议。香港政府的康文署近日在中环港铁站设立大型的壁画展览，宣传北京故宫。连日以来，有不同的团体和示威人士到场抗议。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在故宫壁画前举办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看到故宫令人想起的不是里面的文物，而是外面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六四镇压，希望藉着故宫壁画令到香港人记忆六四屠城。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荣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八九民运全接触和故宫争议的最新消息。是的，汤丽荣你好。
是刘耀玲你好。
香港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在中环港铁站举办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的情况是怎样呢？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个月底突然宣布将会在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事前从来未做公众咨询，亦都没有按正常的程序公开招标，就委任了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负责项目设计，引起涉嫌黑箱作业的争议。而香港政府的康乐文化事务处为了宣传故宫全接触项目，花费咗超过$200,000在中环港铁站设置大型的故宫壁，引起公众批评浪费公帑。康文署就解释，故宫壁并不是广告，而是展览。而时事评论员黄世泽最近就在报章专栏建议，公众可以借故宫壁作为悼念六四事件的场地。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就在中环港铁站的故宫壁前面举办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包括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等十多名参与者手持八九民运的历史照片，并且拉起白底红字写上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的简体布制横额，重演八九六四的历史场景，同埋圍繞故宮壁遊行，並且高呼平反六四、結束專政、追究屠城責任等嘅口號噶。劉耀玲，
係啊，咁支聯會希望八九民運全接觸咧，係帶出乜嘢嘅信息呢？
系咁，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故宫令人谂起嘅唔系里面嘅文物，而系外面天安门广场发生嘅六四镇压。希望藉住故宫壁画，令到香港人记忆起六四屠城噶。听下李卓仁点样讲啊？
所以即係我哋記得嘅係坦克車，我哋記得嘅係槍聲，我哋記得嘅係學生絕食，我哋記得嘅係劉曉波喺天安門廣場。即係我哋想話俾香港聽，其實即係依個嘅背景嚇勾起我哋嘅回憶嘅，唔係裏邊啲文物。
湯麗雲啊，咁支聯會認為北京同香港政府達成秘密嘅協議，喺西九龍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博物館背後有乜嘢嘅目的呢？
系咁，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中共当然系希望藉住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宣传中国文化。支联会唔反对中国文化，但系反对片面嘅文化展示噶。听下李卓仁点样讲啊？
我哋希望展示嘅唔系净系一啲文物或者系啲中国古代所发生嘅一啲嘅纪念嘅文物，而系我哋要展示嘅系六四所發生的屠城。咁我哋覺得係即係我哋香港係應該要有個六四紀念館，係去抗衡呢啲咁嘅故宮博物館嘅。
係啦，湯麗雲啊，咁前立法會議員、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認為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計劃，點解會引起咁大嘅爭議呢？
系咁，李卓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主要系因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一个秘密交易，而香港人对于秘密交易系非常之反感嘅，而且香港人冇得到足够嘅咨询机会，变成好似系中共大石砸死蟹，逼香港人接受咁样。不过李卓仁认为呢个系一个好嘅机会，俾支联会去表达对六四纪念馆重开嘅决心，同埋表达对六四屠城嘅纪念。
咁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咧就喺去年咧系暂时结束噶。咁目前设立新嘅六四纪念馆嘅进展系点样呢？
系咁，支联会耗资超过$1,260,000喺尖沙咀设立嘅六四纪念馆，受到大厦法团嘅法律诉讼同埋行政干扰，旧年7月11日暂时结束，正系筹集资金同埋另寻新嘅地点设立新嘅六四纪念馆噶。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希望今年嘅六四烛光晚会能够为设立新嘅六四纪念馆筹集。筹款嘅目标咧系接近$400,000。李卓仁仲话，今年4月将会喺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租用场地，设立临时六四纪念馆，希望继续俾香港人同埋大陆自由行嘅旅客了解六四历史真相噶。吕玲，
咁有时事评论员最近就建议，支联会将来可以喺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前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咁支联会有乜嘢嘅回应呢？
咁時事評論員黃世澤最近喺社交網站貼文表示，點樣令到故宮計劃一夜撤回？建議將來支聯會每年可以喺西九龍文化區落成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面舉辦六四燭光悼念，俾香港人感受六四屠城嘅現場氣氛。黃世澤相信呢個做法會令到北京走夾唔唞，宣布放棄計劃㗎。而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表示，如果西九龙文化区真系设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信系一个好嘅地方去重塑八九民运。支联会将会有多一个地方去进行活动噶，继续提醒香港人六四屠城。而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就表示，将来如果真系兴建西九故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支联会未必咧会将维园嘅六四烛光晚会移师到嗰度去举办，因为唔了解当地嘅地形，亦都估计咧当局唔一定会批准噶，但系可以举办唔同嘅悼念六四活动噶。吕玲，
系啦，汤云啊，咁除咗支联会，仲有乜嘢嘅团体喺中环港铁站故宫壁画前示威呢？
咁過去嘅週末已經有唔少嘅示威者喺中環港鐵站故宮壁前面示威，有人就舉黃遮，有人就倒豎大拇指，而壁畫當中亦都曾經出現一個疑似血掌印嘅紅色手印㗎。工作人員好快就清理咗，亦都有人拍攝到故宮壁前面嘅行人自動通道嘅扶手，俾人貼上咗坦克車嘅貼紙㗎。而除咗支聯會之外，由金融同埋財經界人 人士组成的团体施言财进，星期一中午亦都在故宫的前面拉起横额，抗议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计划破坏香港的程序公义。而新民主同盟亦都以民主歌声献中环为题，在社交网站贴文邀请大家一起看故宫展览。新同盟表示将会在星期二，即是1月10号傍晚6:30的放工时间，在中环港铁站故宫的前面举办民主歌声献中环活动，希望香港人记得1989年6月北京故宫前面发生的大事，当然要带埋当时的相片一起参观，咁先可以对照一下借古资金噶。刘月玲，
咁已经宣布参与今年三月底特首选举时候嘅两位嘅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同埋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对香港故宫争议有乜嘢睇法呢？
是咁，胡国兴同埋叶刘淑仪宣布参选特首之后，星期日即系一月八号首次喺深水埗同场出席社区组织协会举办嘅特首参选人论坛。佢哋喺论坛之后接受记者提问，回应西九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争议。葉劉淑儀就表示不想評論林鄭月娥的表現，不過她覺得特首應該視立法會議員為夥伴，對於未來的施政，她會吸取故宮事件的教訓，在醞釀政策作出重大決定之前，一定要早些諮詢和尊重民意的。而胡國興就表示故宮爭議是林鄭月娥涉嫌對香港人的一個打擊，懷疑她沒有根據既定的程序，有如隻手遮天的。听下胡国兴怎么讲啊？
咁系唔系等于一个官员？如果你熟悉政府的运作，熟悉个行政的机制，咁你就可以钻空子咧？系唔系咧？咁呢系好值得人怀疑。
系啦，汤丽云啊，咁原定星期一开始为期6个星期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公众咨询，点解突然改期呢？
由於近日有香港傳媒報道在西九董事局通過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前的5個月，建築師嚴信奇已經獲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委任，涉嫌偷步進行博物館的設計工作，連西九董事局都不知情的。嚴信奇這個做法可能違反香港建築師學會專業操守守則指引。林鄭月娥和嚴信奇星期一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都沒有回應傳媒的提問，而西九文化管理局原定星期一展開為期6個星期的公眾諮詢，並且在今日下午2:30在中環展城館舉行記者會。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夏佳里、管理局行政總裁柏志高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嚴信奇建築師原定都會出席，不過西九管理局在記者會舉行之前大約半個小時突然發新聞稿叫停了記者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聲明表示，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在本月6日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已經詳細展述了事件的過程和考慮的因素，但是社會對這個項目仍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論，也都對有關的程序表示關注，如果不盡快處理這些關注，將會分散市民對公眾諮詢的注意力，因此管理局決定在星期二，即是1月10日下午舉行的定期董事局会议之后才展开公众咨询，并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西九发言人对传媒表示，中环展城馆将会在星期三，即是1月11号设置故宫展示板等用作公众咨询的。而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以香港本土的名义星期一向廉署举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质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自行决定委任严信奇系私相授受，要求廉署尽早展开调查。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最近亦都表示，不排除在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西九故宫事件的。刘月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会穿越台湾？听众朋友好抱歉，由于是机件故障的问题，如果是稍后我们是机件已经是恢复的话，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报道的。下面我们先讲一下是有关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亚太安全留下的遗产的。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日前是举行仪式，向即将卸任的三军统帅奥巴马总统致敬。不过一些人批评奥巴马在执政时期未能够善用军力维护国家利益，包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造岛和军事化的行动。下面我们就是讲一下有关台北发来的消息。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会穿越台湾海峡北返，成为台湾朝野立委关注的焦点。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说，台湾不欢迎军事恐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是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在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会穿越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海军基地。
台海中线的问题，我想如果它是一个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
刘世芳表示，台海中线的问题，如果它是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留的航行，其实包括美国的军舰或者是其他相关亦都可以，这个是一个公海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做任何的停留或者是任何挑衅的动作的话，台湾的国防以及是国安团队都有掌握。刘世芳委员仲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越对台湾军事恐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月初，中国航母辽宁号通过宫古海峡，经由台湾东部海域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至于北返的时候是否将会取道台湾海峡，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关注。台湾风传媒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就辽宁号北返路线准备了四套因应方案，包括走原路东晓台湾，或者是取道台湾海峡中线以西采取无害通过，或者是出现军事挑衅动作，甚至是超越海峡中线等等。报道中说，辽宁号走台湾海峡主要是在政治上警告台湾，如果走台湾东部海域北返，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警告美国、日本的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辽宁号就算经过由台湾海峡北返，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不至于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
不过项庄舞剑啊，意在沛公嘛。他明明就是
廖国栋表示，不过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明是演给日本看，演给美国看，台湾变成棋子一样，美国何尝不是，一直是将台湾当作为是棋子演给大陆看。廖国栋委员仲指出，台湾绝对不能够成为大国决战的舞台，台湾要的是好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国际关系，所以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台湾领导人一定要好好地思考，在双方已经建立的和平基础上面向前迈进。具有中国官方色彩的中评网发表评论指出，辽宁号目前只是一艘训练舰，没有必要硬扯上对台武吓，北返路线肯定是属于无害通过，台湾只能够监控，不能够有其他的敌对的行动。中国还有媒体报道说，第一岛链对大陆军队不构成几大的影响，穿越成为了新的常态。未来辽宁号驶出第二岛链直抵东太平洋，相信亦都是迟早的事。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国防部最坏的打算就是辽宁号在行经台湾海峡时候进行10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因为不到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严重挑战空防上面的安全。报道还指出，台湾的 IDF F-16 幻影2000战机以及 P-3C 反潜机都将会升空待命，相关的几德级、成功级、 拉法叶级军舰亦都将会进行侦查监视。至于成功级军舰配备的雄风三型超音速导弹，更是所谓的航母杀手，威吓力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有关辽宁号是否已经是展开北返，目前仲未有信息可以发布，不过会进行密切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和新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对媒体表示，维护台湾民主以及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是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符合两岸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他说有关两岸关系的长远安排涉及整体的情势和两岸的互动以及各界的看法，蔡英文政府将审慎评估。邱垂正说，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我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
邱垂正表示，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正常运作，他们亦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不要采取负面对立的作为，共同寻求两岸新的互动新模式与新机会，以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的进一步开展。邱垂正的这番话是评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为了降低目前台海紧张关系，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湾和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以维持两岸的现状。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是否一直拒绝台湾方面沟通的意愿，以及台湾方面将如何推动双方的沟通时，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两岸之间应该透过多元沟通和互动，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他特别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多轨并进，以理性方式坐低来谈，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邱垂正还表示，台湾方面沟通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岁末记者会上谈到两岸问题时说，北京当局正在推回打压甚至是威胁台湾的旧路，但是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蔡英文亦呼吁北京当局承担起责任，以新的思维和做法共同开辟两岸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呼吁双方应该坐低落来好好谈，以冷静理性和具体有弹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可以使双方觉得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即使中国大陆的一些台湾问题专家亦曾经讨论用一种同此前的马英九政府交通和沟通不同的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但是中国政府依旧坚持两岸同属一中，坚持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撰文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他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中国的原则，亦是最大善意，更加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去年的总统大选前以及5月20号就任之后，一直奉行两岸关系的维持现状，但是蔡英文从未表示过接受或者承认九二共识。中国认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还表示，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对两岸互动采取限制性的做法，但是台湾方面仍然持续释出善意，并且通过各种管道正视两岸的现实，务实处理相关议题。他希望台湾的努力和善意能够涓滴成流，逐步积聚成两岸正向的能量，使两岸的良性互动终有水到渠成的一日。邱垂正还呼吁中国大陆履行已签署的协议，继续有效与落实的承诺，促进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八年时间里面，两岸签署了23项互惠互利的协议，不过被认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重要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由于台湾内部的反对，无在马英九任期内签署。从去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两岸既有的沟通和交流管道中断， 此外，被认为对台湾经济繁荣利好的大陆游客到台湾人数持续下降，显示北京方面以打压的手段迫使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前台湾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一高调宣布将会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会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和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打伤美国驻墨西哥外交官的疑凶被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一高调宣布将会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目前国民党主席竞选形成前行政院院长吴敦义、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以及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三足鼎立之势。边个将会出任这个百年老党的主席，将会在今年5月20日揭晓。吴敦义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将会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敬请宣布将投入我们下一届，也就是五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这个目标。
吴敦义说他竟然宣布将会投入他们下一届，也就是五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吴敦义也表示党内要他竞选党主席的呼声很高，他也希望能够为目前有困难的党做一些事。吴敦义在演讲之中列数了他读台大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了当时的蒋经国先生的栽培，令到他这位台籍青年将来选台北市议员。吴敦义从政40多年，资历完整，经验丰富，先后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南投院长、高雄市长、立法委员、行政院院长、国民党秘书长、国民党代理主席等的职务。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粤语网。1月6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越演越烈的中超天价转会费出手，表示将会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以及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力图收住这股烧钱趋势，要求注重本土青少年培训的投入。就在2016年12月，上海上港俱乐部以6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了英超切尔西年仅25岁的巴西年轻国脚奥斯卡，再一次打破了亚洲转会费的纪录。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超大手笔引起欧洲联赛俱乐部的警觉，阿森纳和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经理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员被如此优厚的待遇从顶级联赛挖走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感谢墨西哥当局快速破屋，拘捕了涉嫌在上个星期五晚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开枪打伤美国领事馆官员的疑凶。据美国领事馆上载到社交媒体面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向美国领事馆官员阿什克夫特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外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这名美国领馆的官员，但并没有对他开枪。阿什克夫特是拥有13年资历的外交官，他的伤势情况稳定，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动机，当局还未有公布疑凶的身份。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日在洛杉矶举行，月光男孩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的著名演员梅丽史翠普获得终身成就奖。梅丽史翠普在发言之中对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他说川普嘲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令他难过，他还呼吁媒体今后对川普进行监督。星星梦女人的莱恩·戈斯灵和艾玛·史东分别获得音乐剧、电影或者喜剧类的最佳男女主角。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阿克巴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患有心脏疾病的拉夫·桑贾尼星期日在德克兰以北的一间医院去世。 麦夫桑贾尼从1989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伊朗的总统。他死之前曾经任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该个机构负责向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提供建议。麦夫桑贾尼被认为是温和派和务实保守分子，他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地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联社最近报道说，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缉毒处将会在中国广州市设立办事处，并且派遣特工人员，显示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毒品交易活动当中的角色的担忧。缉毒处此前在北京亦都设立了办事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报道说，应中国公安部邀请，美国缉毒处代理处长查克·罗森伯格将在星期一到星期四对北京、广州和香港进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缉毒处处长上一次访问中国还是在2005年。去年9月，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胡明朗访问美国。中国官方的国家禁毒委员会表示，邀请美方官员到访显示中美两国正就提升禁毒工作加强合作。根据美国司法部2015年的报告，美国缉毒处及其他执法机构已经将中国列为芬太尼，一种合成鸦片类止痛剂和其他化学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地。而这些合成毒品在美国的使用泛滥，创下历史纪录。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还说，中国亦都逐渐成为全球涉毒洗钱犯罪的运营中心。美联社的报告还援引美国缉毒处特工拉塞尔贝尔的话表示，情报和调查信息显示，广州与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运营的国际毒品组织有着强烈的联系。这些在广州的犯罪团伙利用毒品交易的钱来洗钱，将毒品收入合法化。他们利用港口的设施作为中转站，非法贩运尼古丁，购买合成毒品和其他的违禁药品。中国官员对有关中国已经成为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地讲法表示不赞同。虽然是这样，北京还是采取了相当的措施打击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出口。虽然这些毒品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使用。2015年，由于中国禁止了包括俗称肉盐在内的116种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出口，美国的使用立即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缉毒处发言人芭芭拉·卡雷洛的话表示，他们在美国立即就看到了变化，这一样东西一下子就消失，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这种事情。卡雷洛说，这一次访问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禁止更多物质，特别是毒性可能是海洛因50倍的芬太尼。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2017年，中国将会迎来涉及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大事件。虽然新一轮的权力的游戏的剧本框架已经确定，但是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剧情的发展走向就好像和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一样，或者亦都令人难以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今年秋季在北京举行。在这次的第19届党代会上，中共高层面临换届，这个亦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掌权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人事布局使自己的人马执掌要职，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金斯德认为，中国跟着下来的所有事情都会围绕这项重大的事件展开。但是他说，历史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完美的指引，被他们能够预测十九大会发生什么。根据中共以往的不成文规定，中共最高领导层机构政治局常委有所谓七上八下， 亦就是67岁续任、68岁退任的年龄规定。在7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64岁的习近平和62岁的总理李克强之外，其他5个人的年龄都已经超过68岁。但是现在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这项规定。早前有消息称，中共一位官员表示，所谓的七上八下不是党内的严格界限，而是民间讲法，不足为信。金斯德认为，如果年龄规定被淡化或者被打破，这样习近平最紧密的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留任。不过他表示，即使是政治局常委本身或者存在变数，金斯德说人数可能会增加到9人，亦可能减少到5人，或者就完全被取消，他们无法确定。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很多做法都和前几任领导人有很大不同，包括反腐和亲自督导各项事务，因此在19大这个问题上亦不能够期待他会遵循以往的传统。但是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认为，在高层重组问题上，习近平不会过于偏离过去的做法。何天木表示，他不认为习近平会过分偏离以往的惯例和做法。如果中国遵循确立的惯例，这样习近平将有机会安排那些支持他的主张的年轻门徒和政治盟友。但是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习近平有机会重组人马，他或者亦面临挑战。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党内的一些人不满，譬如大力反腐。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较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高敬文说，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人的忧心加重，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过去3年半以来，习近平的反腐惩戒了100万中共党员。金斯德和何天木都认为反腐运动仍然会继续下去。金斯德说，跟着下来的反腐会重点强调党内纪律以及国家监察机构与中纪委之间的分工。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开始在北京和浙江等地启动一项试点项目，将国家的监察机构集中管理，旨在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不过有分析人士质疑这个新制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反腐仍然会成为习近平扫除阻碍的一种手段。何天木说，无论是哪个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或者改革议程，他认为他会借反腐之手去打击那个人。但是亦有一些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反腐会逐渐告一段落。他们认为习近平反腐的主要目的在于排除异己，如今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成，如果继续下去将树敌更多。2017年中国政治大戏的另外一条不太明确的故事线，是习近平是否会在19大上明确指定继任者。如今坊间有传言说，习近平或者会推迟指定接班人，而且还有可能不会在2届10年的任期结束后卸任。金斯德和何天木都不排除习近平推迟宣布继任者的可能性。何天木表示，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强调继任人选的话，会有政治风险，那个人在未来5年或者会背叛他。金斯德认为，即使习近平推迟宣布，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试图打破2届任期的限制。金斯德说，他不认为那个意味着习近平想要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之后继续掌权。他认为那个只是表示他们尚未做出决定，而且习近平亦不希望在任期的最后几年成为跛脚鸭。中国各地已经开始陆续展开19大党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月6日星期五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做好2300名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文章说，党代表选举要把好纪律关和廉洁关，对选举舞弊和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人民日报上个月的另外一篇评论员文章还强调了，要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思想关。序幕已经拉开，剧情将如何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虽然他大体预计19大将顺利举行，而且习近平亦会成功给自己的支持者进入领导层，但是一切仍然难有定论。金斯德说，因为中国面临经济挑战，同时国际环境又非常复杂，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作出的一些人事任命，他本人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使很多人担心他上任之后美中之间会出现冲突。美国有学者建议，鉴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17年都处于权力过渡期，他们应该致力于维持美中关系的现状，同时使到各自可以将精力放在内政上。不过亦都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提议是不现实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曾日前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自认为是最擅长做交易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首先可以做的一个最大交易，就是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一个避免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协议。从1月20号起，川普就要对美国民众负责，兑现他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在2017年的秋天，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要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预计在这一次的大会上，七位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要退居二线。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在这一年的优先考虑是确保这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利用这一次大会进一步巩固他作为核心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汪曾教授指出，在历史上党代会亦都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而在这个敏感时期，北京往往会对外部事件做出强硬的回应。在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12年举行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这个关系到目前还未有从那一次危机中恢复过来。汪曾还表示，任何权力过度都是不稳定和危险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亦都可能对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新政府构成巨大的挑战。小布殊总统在2001年上任没几年，美中之间爆发的 EP3 侦察机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种的背景下，汪曾教授认为，川普和习近平都有强烈的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如果他们能够达成维持现状的交易，他们就能够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内部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上。汪曾说，这个交易应该是为期一年的缓和期，即在2017年川普和习近平试图维持现状，冻结双方之间的任何潜在争端，包括北韩、台湾和南中国海，双方不采取任何会积极改变现有外交礼仪或者是长期协议的举动。汪曾认为，即使是一年的缓和期，亦都可以使到这两位领导人先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而不是被迫在内外两条不同战线上作战。在最初上任的时候达成这个交易，将会帮助川普集中在他的国内问题，以及好像伊斯兰国和叙利亚这些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川普需要中国默契的配合，这个亦都是他应当确保北京不采取对抗和敌对态度的原因。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亦都认为，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前中国空军大教戴旭最近在《环球时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如果没有中国合作，川普将一事无成。戴旭说，他大胆的断言，如果川普选择和中国对抗，他的任期最多不超过四年。汪曾认为，这个一年的缓和期对双方都有很多的好处，他会在川普新任期的开始避免一个风险极高的懦夫游戏， 而且使川普和习近平有时间为今后更为严肃的美中谈判做好准备。他在文章中说，外交是以智慧和成熟处理复杂局面的艺术和一门科学，而处理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尤其需要高超的机智和慎重。川普和习近平给他们自己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获得这些东西是明智之举。汪正仲认为这个交易是可行的，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使两国进行对抗的仍在持续的危机或者是紧迫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川普需要一个好的处理中国事务的团队，任命中国人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州长出任驻华大使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任命对中国有强烈看法的白邦瑞和纳瓦罗担任他在东亚和中国事务顾问，使主流的中国专家担心他们是否能够为新总统提供客观和理性的评估。不过曾经担任过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后来创办了涵盖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议题的博客网站 Reality Check 的托纳尔森认为这个提议是很不现实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在理论上听起来挺好，但是从托纳尔森对习近平的了解来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准备这样做。托纳尔森说，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在川普当选总统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发表看法之前就这样做。托纳尔森说他不认为中国对此有任何兴趣，他认为中国会继续想尽办法捞取他看到的任何油水，直到有人将他挡回去。托纳尔森没有分析川普政府是否会考虑这个的提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川普上台后美中关系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上台的时候都誓言要恢复国家的伟大荣光。川普的竞选口号是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而习近平2013年上台时提出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但是作为政治人物，美国这一位喧闹喜欢即兴发挥的后任总统川普和中国那位有城府言行谨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人的回忆的个性和行事风格被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不可预测性。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没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哋小组嘅组长肯定唔放过我啦。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唔得，我发誓写唔出呢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咁就啱啦，呢个作业系美国历史课，我哋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系其他组员都系美国人，佢哋嘅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好多啦。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哋组长好恶噶，好难同佢沟通，仲要我哋听日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好紧嘅船？乔治华盛顿唔系美国第一任总统咩？唔通佢仲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天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讲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系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 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